几个人咧就成日俾你麻烦，令到你唔舒服啊、不安啊，或者同你意见唔同，对你有敌意，咁可能咧即系冇人中意有仇敌啊，但系可惜就系、是、仇敌就系时时都喺我哋身边，系咪？即系好似系有仇敌咧就会互相攻击、互相闹嘅。咁有啲夫妇可能觉得佢配偶就系仇敌，有啲仔女可能觉得父母系就仇敌，可能父母觉得仔女系仇敌啊，或者老师系仇敌啊。喺美国独立战争即系1770几年嗰阵时咧，即系有一位牧师，佢住喺宾夕法尼亚州。咁佢嘅名字叫 Peter Miller， 咁佢地区所服侍嘅地区个都中意佢，但有一位咧就系、是、好憎佢。咁呢位咧就系、是、时时攻击牧师、闹牧师，做好多小动作，系要即系对个牧师唔好。咁即系除咗攻击牧师，即系憎恨牧师咧。佢系出晒名嘅，全地区啲人知道话呢、這个人就系牧师嘅仇敌啊！咁除咗呢样嘢咧，佢又系因为当时美国系要脱离英国统治咧，咁啊，即系佢有帮英国政府变咗系唔系国贼啊，即系半国徒，咁啊被美国拉咗，即系判佢死刑，系叛国死刑。咁呢个牧师知道呢个法庭喺费城嗰度举行，咁牧师知道佢嘅仇敌系要判死刑嘅时候咧，佢跑60英里，自己行路60英里去揾华盛顿将军。嗰时华盛顿第一个总统未做总统之前系做将军，咁佢跑到去揾华盛顿将军，即系求情，即系希望可以放人。咁华盛顿同佢讲话：，喂，唔好意思，我唔可以为你嘅朋友承认你任何一样嘢。咁牧师就好激动就喊话：，喂，佢唔系我朋友嚟嘅，佢系我嘅世界上最大嘅敌人。咁华盛顿听到，系你嘅敌人，你走60英里走嚟呢度求情为你嘅敌人。咁啊，就有得唔同情况喎。咁啊，谂一谂，咁啊，结果咧就帮佢写一个嘅大赦一个文件。咁啊，牧师就揸住呢个文件，即系嗰日晏昼就要执行死刑，就系、是、跑多15英里，找到去执行死刑嗰个地方。啱啱呢个嘅卖国贼咧，就系、是、要上台即系度颈啊！咁啊，见到牧师行紧嚟，心谂：哇！呢、這个衰牧师，佢知道咧，即系我系今日死，佢嚟报应啊！咁啊，牧师即系找到前边，就将呢个大赦嘅文件俾嗰啲官啊，跟住释放。你啲愿唔愿意为你嘅敌人咁样做呢？即系好难，系咪？即系好奇妙。我哋因为神嘅爱，神就怜悯饶恕我哋嘅罪，我哋就可以系爱我哋嘅敌人。今日我嘅主题系用爱心待你嘅敌人，希望透过今日嘅经文，神系向我哋讲说话，让我哋能够即系我哋点样得到神嘅爱，我哋嘅罪得赦免，让我哋都可以系咁样爱我哋嘅敌人。睇箴言25:21同埋22，箴言25:21-22呢度话：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饭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。主啊，这个功课是很难，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讲说话，帮助我们能够吸收明白你今天的教导， 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去将你的爱去实践，就算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不喜欢的人，都能够用耶稣你的爱去爱他们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耶稣的手里面，多谢你听我祷告，奉主名求。这个箴言说得就是要爱你的敌人，有仇敌，那可惜我们会有仇敌，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时时都同一些人可能是得罪你，或者你得罪人，人际关系有时会有这些仇敌的事发生。就是有个事实，你不可能时时就是满足你身边的人，无论你做得多好，你事事做得好，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当你有一些不喜欢你的人，你怎么办呢？在历史当中，人类历史充满仇恨，有事事听人说世界的愿望，希望世界和平，但是可能他一口说希望世界和平，另一边就在那里骂他身边的人都不出奇，上到网，现在上网看到网上的网民，哇，互相攻击，是不是？好像香港分裂社会，美国分裂社会的，大家互相攻击，会觉得爱去哪里，是不是？充满了仇恨这个世界。例子呢，就是好像同性恋运动，就是那些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，他说明是为了爱嘛，是他支持爱的，是要因为爱就是同意这件事。但是同样，当一个不支持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，他就没爱，是很闹，是很激动，是闹的攻击，那些不支持他，即反而觉得以前爱彼此相爱可能是大家有不同的意思，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作风，但我接纳你，你接纳我，我们就是虽然不一样，但我们是愿意是接纳。现在不同，现在的意思说如果你意思跟我不一样，即是说你敌挡我，拒绝我，你是不爱我，所以我是敌挡你。哇，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，很容易有敌人，在我们身边很容易有敌人。你想有敌人很简单，我教你怎么做，你可以有很多敌人，好不好？你做一个执着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理别人的感受，偏行自己喜欢行的路，那我包你，你好多敌人，好不好？但是反而呢，就是减少敌人，有好多爱你的人，你的爱人，哇，这个才是挑战，是不是？这个怎么做的？可能你今天觉得你的老细是你的敌人，你的上司是敌人，或者你觉得你住楼上楼下隔离邻居的，整天扫些垃圾，是你的湿干净衣服，冷气机滴下去令到你睡不够，我不知道，很容易有敌人。我们怎样对这些人，怎样处理这个箴言叫我们敌人肚饿的时候就给饭他吃，颈渴的时候给水他喝，哇，即要对他好的，要帮到他，这个是很有挑战。如果你看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，这个二十四章第九节，二十九节说，不可说人怎样待你，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，是不是？人家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他，整顾你一锅，你整顾他一锅，他给你东西叹，你给他东西叹，他给你面色，你我给他面色，他是不是？这是世界那套东西，他打我，我打回他转头，他拿我的东西，我拿他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即可能世界各地觉得哇，这样是对的，公平，不要被人虾。圣经说不要这样， 不要人家怎样待你，你怎样待人。我们做基督徒是有另一种的标准，有另一种 的意思。如果人家得罪你，你会不会记住一生一世呢？
我都不会放过他。
耶稣给我们另一个的标准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这个叫金条约，或者人生的金诺言，即是人家称呼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即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你要人家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你想人家爱你呢，你先去爱人。你想人家关心你，你先去关心人。你想人家帮你，你先去帮人。你想人家怜悯你，你先去怜悯人。不是讲话即是人家虾我，所以我虾返佢转头。你是想人家爱你关心你，你爱佢先。咁呢个就係耶稣嘅教导。孔子嘅教导係相反。耶稣嘅教导係积极正面。是不是我想人家去关心我就去关心人，我想人家爱我就去爱人。孔子是消极，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是不是？即是说你不想人打你，你不要打人，你不想人闹你，你不要闹人。那这个是被动，是消极，耶稣是主动，是积极的，是爱人，是不是？两个加起来就挺好，我又被动又积极，我又爱人又不打人，哇，那么正啊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，这样就惨，这样就是事事被人糟质，被人踩，被人骂，你就去骂回人家转头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你想人家怎样待你，你先用这样的行为对人家，不要用恶恨来待回人家。在箴言这个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要帮我们的仇敌，他肚饿你给饭他吃，他颈渴你给他水喝。可能我们见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做，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呢，他是我敌人，他肚饿关我什么事，为什么我要这么锡他，为什么要帮他，抵死啊这个人，是吧？或者终于有今日，给回一锅你，是吧？我们自然的反应会这样，他是我们敌人，为什么要帮他，为什么要关心他。如果我们要这样待我们的敌人，其实很需要耶稣的能力才行，是不是？即如果我们真的要是用一些好的行为，用一些爱的行为关心整天欺我们整天糟质我们那个，你靠自己你没办法，你需要耶稣帮你，你需要耶稣给力量你，因为按住自己的能力你做不到。反而我们说终于有今天，你死就死吧，是吧？你看看耶稣怎样讲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，耶稣给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即是一个可能是基督教之中最难吞的最难啃的一番说话。四十三节，你们听见有人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 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直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啊，可能这个最难做的，爱你的仇敌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祝福他，在耶稣的教导之中可能是最难最大的挑战，是不是？即是我们是要记得一点，神是怎样对你，神是用什么爱来爱我们呢？神在什么时候爱我们呢？当我们是神的敌人的时候，神就爱你。当你和神之间有冤仇为敌，耶稣为你而死，耶稣就为你死是要宽恕赦免你这么多的罪，每次你犯罪得罪神，神就说我原谅你，我宽恕你，我为你而死。神是将这么伟大的爱给我们的，耶稣就想我们接受他这份的爱呢，去用这份的爱去爱我们的敌人。其实我们的敌人和人家得罪我们的情况和我们得罪耶稣是没得比嘛，是我们得罪耶稣是多。那我们接受耶稣这个宽恕，我们用耶稣这个宽恕怜悯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敌人，这个是神的意思。但你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你靠你自己的方法，你没办法，你要靠耶稣，靠耶稣给你能力。那如果你是要报复呢， 你和他之间的战争只会升级，是大家会继续受伤。即是你闹我，我闹回你转头， 你整顾我，我整顾回你，你拿我的东西，我拿回你的东西，你杀我兄弟，我杀你兄弟，你烧过我的屋，我烧你整条村，是不是？即是越来升级，越来升级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反而你怜悯，是善待你的敌人，你可以令到这件事软化改变。几个礼拜前是明珠台播一个电影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，或者曾经看过，叫《国父》《教父》《教父》《Godfather》，是不是《教父》啊？那个《教父》呢，就是有 三部曲啊，那啊，即是第二部曲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报复的可怕性，因为整个《教父》的电影是要讲这个报复。是意大利的黑手党，西西里的黑手党，他是西西里一个家族，一个家族几个家族互相残杀，跟着要报复，为了报复杀大家，找到去美国又是这样。结果教父呢是 第七的结尾，为了报复，甚至自己的哥都杀了，越来越升级。上个月做了另一套电影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，或者你看了那个歌剧《悲惨世界》《La Miserable》《La Miserables》，不知道法文怎么发，《La Miserables》如果原本是歌剧的拍成电影，那这个就是反映到报复 同埋饶恕。喺当中有个犯人，就个警长一路追逐佢，就要拉翻佢。但个犯人因为得到神嘅饶恕，就要行怜悯饶恕人。有一幕，警长就可以，即系个犯人可以杀咗个警长，但系佢唔杀。跟住个警长就系受唔到嗰、那个，点解我一路追到你，追到几十年，而家你怜悯我，搞到个警长去自杀。喺当中睇到呢个嘅怜悯、饶恕同埋报复，即系好清楚。我哋一般人好难爱我哋嘅仇敌，好难以善待佢。世界就一路灌输俾我哋，要报复，要报复。但系耶稣俾我哋嘅方法同世界唔一样。耶稣要我哋实行爱，系当我哋有爱、有饶恕、有喜乐，我哋有平安、有释放。你知道你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带着很多 的苦涩，很多的嬲怒。但是当你可以饶恕他、爱他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放下个大石，你有平安、有释放。在这个箴言25章22节就说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敌人好，因为我们是帮到他，他肚饿我们给饭吃，他颈渴给水他喝，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关心他。你这样做，将炭火堆在他头上。其实箴言用一个很奇怪 的表达来形容这件事，你对他的好行为会影响对方的。那你讲到把炭火放在他头上，是不是烧死他？哇，几好啊，终于有今天烧死他、啊、其实不是，你箴言是用一些的比喻的方式，是用一些的诗句的描述的，在25章里面都有很多其他的比喻的，整个箴言都有很多的比喻这样 的讲法。即是说你为他做好事，就是那些好事好像成为一个炭火在他头上，是个意思就是你的好行为、你的爱心，你会令到他尴尬，令到他觉得自己做错。你的炭火代表他心里面的内疚，因为他对你不好，但你对他好，跟着他心里面过意不去，觉得很难受的。这种的火在他心里面好像烧着他，就是这个比喻的方式。其实当你对你的敌人，你对他好呢，他很难接受，是不是？可能他难接受的原因，他觉得你假的，是一个陷阱、啊、或者你有企图。可能他觉得你这样做呢，就是不知道会怎样、背后什么意思。但是将炭火摆在人的人哋度，系令到人哋唔舒服，觉得难受。当你善待你嘅敌人嘅时候，佢会有反应，嗰、那个反应会唔舒服，佢会觉得尴尬。喺1818年，即系啱啱100年之前，喺南太平洋有一个岛聚，有一个皇帝，佢嘅名叫 Tomato。即是好像番茄咁佢嘅王国就係叫 Huen Huni， 我唔識發音。咁即係福音去到呢个岛聚呢，咁呢个国王呢就信住耶稣。其实佢嘅民族有啲人都信住耶稣，但有啲唔信佢拜偶像， 啊，那些土人拜偶像。咁啊，有啲一班人系唔信耶稣，就知道皇帝信咗主，所以佢有计谋，就要杀皇帝同埋杀其他嗰啲信住耶稣嘅人。咁皇帝揭发咗呢个计谋，佢揭发咗呢个计谋，跟住佢先行动，佢先捉晒嗰啲要杀佢嗰啲人。咁佢捉晒佢嘅时候，跟住咧为佢摆设一个好丰富嘅筵席嘅，请佢食一餐丰富嘅餐。呢班要杀皇帝嘅人心里边好感动，我哋想杀佢，但系佢竟然对我哋咁好，未试过，从来未听过有咁嘅事。结果成班要杀皇帝嘅人全部决定要信耶稣，跟住焚烧啲偶像，影响咗成个民族都系信耶稣。你对你嘅敌人好有影响喎，系咪？咁啊，神系当中嘅做工，点样影响到一个刚硬人嘅心？佢心刚硬，点样令到佢软化呢？好似用铁呢，你有铁，你加啲热力啊，个铁会融化。所以你用你的善行为，用你的爱心，将人的刚硬的心软化过来。箴言25章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们看得到，当我们是、就是、关心一个人，用爱心，这个会令到他有后悔，这个后悔的心好像个火，令到他很难过。我相信敌人可以改变，敌人其实可以即系软化。我哋用咩方法令到敌人成为朋友呢？待佢好，关心佢。如果佢唔改变，起码咧佢会尴尬，或者因为尴尬停止攻击你。我们看新约圣经保罗怎么说，在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17节到21节。刚刚星期四晚我们看完罗马书，星期四晚查经班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看罗马书，刚刚看完。当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过这个经文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17节到21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待恶，胜恶，以善胜恶。嗱，呢度好奇妙，保罗是借用箴言这句说话，就是在他这个十二章讲到我们怎样爱人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以善成恶。他教我们怎样去、怎样去爱人，其实怎样跟人和睦相处，你有敌人怎样处理。我们那几节经文讲让步，不申冤，尽量做美事，以善成恶。哇，好厉害啊！申冤等于报复啊，但是这个报复申冤是神做的嘛，神到审判的时候神会处理，不是你处理，神要你是用爱来待对方的。所以保罗用这个箴言是要强调我们怎样关心我们的敌人，怎样爱我们的敌人。关于这个炭火呢，都是他头上有另一个可能性的解释。文化当中，特别是 中东啊、非洲，你可能会见到啲纪录片啦，即系嗱啲人喺特别女士咧，即系头上有个篮或者个圆圈，跟住上边啊堆晒好多个水果或者蔬菜，咁啊行去行去系咪？即系拎去街市卖嘅，咁啊当时嘅文化，佢都会用个头嚟搬运。即是不用手，同埋多数是女士搬运，唔系男士搬运啊！以前社会吓，对唔住，而家即系唔怪之女士嘅手咁瘦嘅，因为个颈系顶得顺啊。男士嘅蠢啊，用手，所以个手变咗手瓜瓜啊。嗯，有老鼠仔。讲系中东沙漠地带，喺沙漠地带咧，嗰个日头就好热，热死人；夜晚就冻冰冰嘅。咁你需要炭火，即系搞个营火会啊，即系取暖啊，煮饭啦、啊。咁佢如果你冇炭蒸啊，冇火嘅，点算啊？去隔篱屋里借咯、啊。咁啊借唔通系伸手出嚟啊，俾啲炭我啦咩？咁啊当然喺个头度，即系佢当时啲人系用头嚟搬嘢啊嘛。咁啊摆啲炭喺个头度咯。咁當然有個大鑊啊！係咪真係因為咁樣咩大鑊？我唔知道。咁有樣嘢堆啲痰喺度啊！咁如果你好朋友佢冇痰，你會點樣對佢啊？醒啲俾你啊，多啲啊，多都唔區咯，咁啊，即係堆啲痰喺個頭度，咁佢開心啊，帶啲痰翻去啊，有火嚇、啊。如果你嘅敵人係點啊？悭啲啦，去隔篱借啦，系咪？咁保罗或者箴言系咪借呢个文化背景嘅事情嚟反映？如果你敌人问你，你帮佢，即系等于系堆啲痰喺度咯。呢个生死嘅关系，佢你唔帮佢，佢冇痰冇火，夜晚可能冻死噶。咁你咪见死不救，所以你敌人系咪搞到咁？关心人，用爱系帮佢呢？如果系你嘅敌人呢，世界里面呢，即系好难做得到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？将食物给他，他有需要关心他，帮他。你看看箴言25章22节下半节，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跟着说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看不看到下半节话我哋听神会赏赐你，你对你嘅敌人，你待佢好嘅，你有爱心善待佢，神睇到，神会赏赐你。我谂人人都中意受赏赐，系咪？即系得到奖励啊，得到祝福。你爱你嘅敌人，神就祝福你。神喜欢赏赐他的儿女，神喜欢祝福他的儿女。神是应许如果你爱你的敌人，神会是对你好的。但神知道在我们本性这样做是很难，爱你的敌人是很难，其实靠自己的能力你做不到。你可以试一下，你会失败。爱你的敌人，你需要舍己，需要放低自己的感受，你要用神的怜悯的眼来看对方。神的眼是怎样看对方呢？神是明白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好像我一样，他是软弱，他有罪，他需要神的宽恕，需要神的爱。当你是这样看你的敌人，你再不看他是敌人，反而你看他是一个需要神怜悯、需要神关心的，是不是？ 咁你可以开始用另一个嘅眼光嚟睇佢。如果你可以咁样做，从心底用爱心帮助你嘅敌人，佢肚饿就俾食物佢，等等，以善待佢，为佢祷告。可能有人讲蚀底啊，或者觉得佢唔值得嘅，呢个衰人嚟嘅，唔值得咁样对佢。可能话你浪费心机，好多人会咁样讲，系咪先？你唔好听佢啲说话，就算你入到你心里边魔鬼同你，你唔好听。靠自己的力量你做不到，但是你靠神，你听神的说话，神可以帮到你，令到你有爱心，有怜悯，神就会赏赐你。你爱人的程度就是反映到你愿意饶恕人的程度，爱和饶恕有关系。如果你能够饶恕得罪你的人，你要先接受神的饶恕。因为我们接受神的饶恕，我们明白得宽恕是怎样，我们就宽恕人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如果你不愿意饶恕你的敌人，圣经说神就不会饶恕你。如果你觉得难饶恕一个人，其实不是难，不是我没可能饶恕他，反而就是我不愿意，是吧？我不愿意放低，我不愿意就是衰俾他看，我不愿意丢我面。其实不是不可以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当我们讲到神会赏赐你爱你的敌人，要看到饶恕人爱他有益处吗？你不饶恕他，你就有恼怒，甚至你有苦涩在心，你带着这个恼怒，带着这个苦涩周围去的，你每次听他的名字 就发滚啊，见到他你的眼又喷烟啊，火遮眼啊，是吧？因为敌人来的，又腾晒鸡啊，担心啊，你带着这些心情，不会幸福，不会快乐。但是反而如果你是可以靠神给力量你，你就饶恕他，你放低的石头，你放低个恼怒，你放低个苦涩，你得到释放，你得到平安，你得到喜乐。神赏赐啲乜嘢俾你？平安、释放、喜乐，正唔正啊？同埋你饶恕佢，神就饶恕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、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和十五节，这个耶稣说的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原来我不肯放低，我不肯饶恕他，神都不饶恕我，好大镬，是吧？你信了耶稣，你有耶稣的爱在你心里面，其实你有条件可以饶恕人。他未信耶稣，他不懂的嘛。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，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，咁佢就喺希特拉嘅洗礼当中，佢全家人被希特拉杀死。咁佢逃亡走去美国。佢去到美国嘅时候，佢话： 我饶恕希特拉。人家觉得奇怪，哇，你怎去饶恕希特拉杀你全家？他说我选择了，我不要带希特拉跟我一起去美国。如果我不饶恕他，他一直在我心里面影响着我，我不要受这个，我选择饶恕他，不带他来。其实是真的，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，你恢复选择释放的权利。因为你有选择，你可以继续恨他，你可以饶恕他。当你决定饶恕他，你有选择，你释放自己。这个不是讲对方值不值得饶恕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没人值得饶恕，我告诉你，连埋我都不值得。那个问题是你值得得到释放，因为这个苦劫是捆绑你，当你饶恕他，你放低个石头，你就得到释放，你是需要释放，你值得得到释放。对方值不值我不知道，耶稣爱他、耶稣爱他，他应该值得吧，不过可能你恨他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值吗？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向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耶稣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，当你祷告，你发现到我心里面我嬲一个人，我有个仇敌，不如你先去跟他和好，解决了这个仇恨，跟着回来跟耶稣祈祷。暗示呢，你上神厅你祷告，你先放低你的仇恨，你还带着这个仇恨你跟耶稣祈祷，耶稣不听你的。所以当神赏赐我们的时候，给什么赏赐？你饶恕人，神就饶恕你，你就饶恕他，神就听你祷告，你又得到释放，你得到平安，你得到喜乐，你放低你的石头。这些的赏赐就是很值得拥有的，弟兄姊妹。还有一个更大的赏赐给你，当你上到天上的时候，神有一个我没办法解释、没办法形容的赏赐等着你，是吧？神会赏赐祝福愿意饶恕别人的人。当你祝福你的敌人，神就祝福你。不过要小心，要留意自己想祝福个敌人的原因，你的动机是什么。有些人觉得、我对我敌人好，要他欠我一生债的这个动机不对、你的动机，如果动机错、你想祝福他，要他卖你人情、这些不对。唯一合神心意的动机去祝福一个敌人，就是爱。真诚的爱是想帮到他。在总结的时候，我以下有九样东西，如果你觉得对一个人是有苦劫、有恼怒，是你的敌人，或者这 九样东西就可以帮到你，即是放低、可以爱你的敌人。第一，不要否认自己受伤害或者恼怒或者尴尬的感受，不要否认这些的，要承认自己的感觉，然后将这个感受交托给神。 求神帮助你处理解决，即是处理你自己的感受。有敌人，我们感受就是受伤，有威胁，有 不好过的，是不是？不用否认这些，但是你可以承认它，跟着跟神说，求神帮你解决这个感觉。第二，不要将焦点放在得罪你的人身上，要将焦点放在神上。你可以思考敌人为什么会令到你觉得不舒服，他什么行为，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这么有受伤害，但不要将焦点放在他身上。当你了解为什么他那句说话，为什么那个动作，为什么会影响到我呢，反而个问题是你的反应。你去求神，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？你去求神帮到你，即是承受这些事情，即是令到你没有那么大的反应。明白我意思？是不是很抽象？不要将个焦点放在那个人上身上，将个焦点放在神上，还有在你自己的反应上。第三，自己心里面决定不要寻找报复的机会，心里面决定不要带着负劫。当你决定我不会报复，我不会有负劫，反而你要用祷告求神饶恕对方。当你心里面决定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饶恕他是得释放的第一步，但是跟着要神帮你饶恕他、所以你决定我不报复，我不带苦劫，我要祈祷求神给我可以饶恕他。靠自己你没办法饶恕，但是当你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恨这个人恨入骨，但我求你帮我可以饶恕他。哇，你够胆这样祈祷吗？当你这样祈祷，神就会改变你。你知不知道？真的、第四，在心里面组织一些的理性的原因要饶恕对方。一些理性的原因要饶恕他。第一，神已经饶恕了你，宽恕过你，为什么你不去宽恕他呢？是一个理性的原因。第二个理性的原因，我不想一生一世带着这个负劫、我想得到释放、等等，这些是理性的原因。第五，对你敌人建立一个新的思维，尽量从他的角度看件事。即是当你只是 从自己的角度看，你永远都是维护自己的咯。但是不是有些盲点，是不是有些东西，或者有些误会，是不是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你尽量从他的角度看更加好。如果你明白背后有魔鬼，你知不知道有魔鬼？魔鬼会利用煽动一些人来想搞破坏。是不是背后这个敌人的背后其实是魔鬼他自己，只不过是魔鬼的傀儡，魔鬼的扯线公仔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那你是嬲死他，但其实你的嬲怒放错对象，因为应该是背后是魔鬼。那你当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发现到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可怜的人，被魔鬼利用，他需要爱心，需要神的关心。当你开始觉得你的敌人是一个需要爱心的，哇，你已经 进步很多，你已经有一个饶恕他的机会。 系咪？第六，接受所受的痛苦是成长的机会。哇，这个难。敌人对我们造成很多痛苦的嘛，但这些痛苦其实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，是一个化妆的祝福。千祈不要将你的痛苦就是跟别人分享。我们很喜欢我们痛苦周围诉苦，将苦放在别人身上，更加不要将痛苦即对回你的敌人那里报复，反而呢承认有这些痛苦，求神医治你的痛苦，求神安慰你，求神给你能够克服这个痛苦。你信不信神可以帮你克服痛苦？可以吗？第七，选择以善待人，怜悯别人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为对方祷告，求神祝福他。那如果你可以为你的敌人祷告，求神祝福他，你已经开始得胜了。我们平时想到敌人想整死他，但你可以为敌人祷告，求神祝福他，求神是关心他，求神照顾他，你对他的心态已经转移了，你的忧怒已经是减少了，你的苦劫已经是拿走了大半了。你继续为他祷告，为你的敌人祷告。好多时候我们为敌人祷告是错，神啊，他是我的敌人，整死他，即不是这样祷告。神啊，求你祝福他，真心求你祝福他。神啊，即可能我们祈祷求神啊，被他知错了，这个不是求神祝福啊。第八，让神的平安充满你的心，将一切的忧怒拿走，接受神的释放，将这个苦劫放低。如果你为他祈祷之后，你可以求神，即是这个神的平安一定会充满你的心。第九，最后一个，求神给你一个适合时间同你的敌人和好，就可以告诉他听，告诉对方听，我原谅你，向他道歉。啊，他是我敌人，他是针对我，对我不好，为什么我要同他道歉？是吧？很简单，他是你的敌人，你有没有生气过他？因为他做的事你有没有恨过他？有生气，他对不对？不对，他道歉咯，是吧？是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没有做错？是不是有盲点？可不可以跟他说，对不住，可能我曾经做过的事得罪你，我不好意思，但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其实我心里面对你都有恼怒，我想跟你道歉，我不应该对你有恼怒，希望可以跟你和好和好。哇，是不是很难做？在自己里面很难做，在耶稣里面凡事都能做。以善胜恶，是不是？以善胜恶。箴言廿五章廿一节廿二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饭；若渴了，就给点水他喝。 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啲火炭炭火放在他头上，神就必然赏赐你。用爱心待你的敌人，奇妙事实。当你用爱心待你的敌人之后，你发现到他再不是你的敌人，你再不生气他，你起码在你心里面你对他有个转移的看法，你不是恨这个人，反而你是关心这个人。或者他对你没有改变，他继续这样对你，但你起码呢你有改变。或者他有尴尬，或者他有后悔，但是你本身已经有成长。希望今天在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的爱，让神的爱更加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，爱我们的敌人。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真的觉得是有挑战，我承认自己都有挑战。爱我们的敌人，对我们的敌人好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主，当我们想到你怎样爱我们，你怎样为我们舍己，白白无条件无私这样爱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很惭愧。我们是领受你的爱，领受你的宽恕，求主真的帮到我们每一位，可以对我们的敌人有改善的态度，可以对我们的敌人是以爱心来待他，可以用耶稣你这种的心 来爱他，关心他。主，我靠你在这一刻里面，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心里面，如果我们有苦涩有恼怒的，求主帮我们做手术拿走这个恼怒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这个苦涩。无论对方是怎样得罪我们，无论对方是用什么方法什么不好的行为，他是不值得宽恕，我们知道，但耶稣，我们不明白你已经为他死，你已经爱他。主啊，我们都不值得宽恕，但你又为我们死。主啊，靠你原谅我们的，帮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恼怒，是用爱去待我们的敌人。多谢主，听我祷告，奉主名求。